现在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130篇，祭司的衣服15。读经：出埃及记28章31至38节，39章22至26节，30至31节，以赛亚书6章1节，诗篇133章2节，启示录1章13节，以弗所书1章23节。在预表里，衣服是表征彰显，尤其祭司的衣服为着荣耀的华美更是如此。荣耀和华美都是为着彰显的。在已过的信息中，我们指出按人来说，衣服是为着遮盖、保暖和美观，但在祭司的衣服这段记载里所着重的乃是华美和荣耀。华美是属人的，而荣耀是神圣的，所以祭司的衣服乃是基督属人华美和神圣荣耀的彰显。大祭司所穿的衣服很不寻常，首先有一件内袍，长达踝子骨，这件内袍上有一件外袍，直垂到脚，外袍上面有以弗德，以弗德上有胸牌和两条肩带。这些衣服包含了基督与教会的预表极有意义的方面，神的彰显。基督就是神的彰显，道成肉身的基督乃是神的具体表现，这个具体表现就是一种彰显。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神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约翰一章18节那里说，神在基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神的彰显。这意思是说，基督就是那位看不见而奥秘之神的彰显。基督作为神的彰显，使神成为可见的、实际的。我们接触到的基督就是接触到可见的、实际的神。如今神不再是奥秘而看不见的，在基督里神乃是实际的、可见的。基督作为神的彰显，使神对我们成为可见的、实际的。神的彰显是个别的，也是团体的。基督作为神的彰显，不但是个别的，也是团体的。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神个别的彰显，但他死而复活以后，这个彰显就成为团体的了。在四福音里我们看见个别的基督，但在行传、书信和启示录里，基督就不再仅仅是个别的，因他已经成为团体的了。在书信和启示录里，我们看见了团体的基督，基督的丰满。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大祭司所穿的外袍。这件长袍在预表里是表征什么呢？我们要找出答案，就要翻到以赛亚6章1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照这一节来看，以赛亚得着了一个异象，看见主坐在圣殿里。这里的衣裳一词是指主长袍的底边。以赛亚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底边有多长，但他的确说到遮满圣殿。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新娘的结婚礼服有这么长，遮满了举行婚礼的地方。没有一位新娘会这么丰满，但因为主是这样的丰满，他的袍子便遮满了圣殿，遮满了他的居所。这件长袍表征什么呢？它表征基督美德的彰显。主的丰满在他所有的美德上显明了出来。假设主的美德非常欠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由一件遮满圣殿的长袍 来将它表明出来，因为它一点也不丰满。如果有人穿着一件衣服，没有合适的把身体遮盖起来，就指明这个人缺少美德。如果他遮盖的合适，就表明了他满了美德。主就是满了美德，因此他住在他的圣所里，他的长衣就遮满了圣殿。这意思是说，主的居所满了他的美德。诗篇133篇也说到大祭司的长袍。当神圣的膏油浇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这膏油就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此外，在启示录1:13说到，主耶稣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是一个表记，说出主的美德延展无限，成了他的丰满。我们绝不该以为主的长袍毫无意义。根据圣经的用法，这样的长袍的确是表征基督的美德，而这些美德就是他的彰显。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神圣的美德里把神彰显了出来。倘若他的为人生活缺少这些美德，他就不可能彰显神。神是借着神圣的美德彰显在耶稣里面。他在地上的行事为人满了美德，在他的彰显里的确有一件长衣。比方说，他在伯利恒小小的茅舍里，他的衣裳遮满了屋子。照样，他行走在耶路撒冷的街上，他的美德也遮满了全城。这就是神的彰显。因此，在圣经里有长底边的长衣，乃是表征穿着这件衣服之人丰满的美德。在宇宙中，基督的丰满是什么？以弗所1:23说，教会就是那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基督真是伟大，他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在万有中充满万有。因为他这么伟大，这么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他的确需要一个丰满来彰显他的所事。这个丰满就是教会。全地遮满了基督美德的彰显，基督的衣裳遮满了全地。首先，这件衣裳在天上，然后降临到耶路撒冷，又扩展到安提阿、腓立比、哥林多和罗马，最终扩展到亚洲，然后到西半球。如今基督的衣裳包裹着全球。比起这件衣裳，地球太小了，全地都被教会所遮盖。即使教会堕落了，也不能否认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教会还要昌盛繁茂，影响深远。33年前，我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所有的基督徒不超过400万。最近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有4000万圣徒。此外，我们也得知在某省的一个县里有14万信徒祷告并呼求主耶稣的名。这证明了神是活的，基督是大能的。共产国家以无神论和限制基督徒的活动著称，但33年后的今天，中国所有的信徒比1949年多了10倍。这就是基督长袍的伸展延长，他的衣裳不会破裂。对基督徒的逼迫越多，他的长袍就延伸越远。我也读到了今天在苏俄参加教会侍奉的人数是英国的5倍。这使我想起1944年所读到的一篇文章，史大林 请求美国援助。罗斯福总统告诉他说，因为美国纳粹的人有许多是基督徒，苏俄在得着援助以前必须重新开放教会。罗斯福指出，他的人民不能帮助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斯大林想想，既然教会已经关闭多年了，也许基督徒所剩无几，因此他应许罗斯福要开放教会。令他大吃一惊的是，1944年的复活节，成群结队的基督徒聚集到教堂里参加复活节的礼拜。主基督满了神圣的属性和属人的美德，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属性和美德。如今他的美德和属性成了一件长衣，遮满了全地，这件衣裳就是基督的丰满教会。赞美他，我们都是基督长袍的一部分。基督同着教会，内袍、长袍、以弗德、胸章和肩带，乃是预表基督同着教会。整个看来，这件衣服是表征基督彰显神，这就是祭司衣服的基本意义。但胸牌上各刻着神所救赎之人的名字，没有疑问，这是表征教会。因此，祭司的衣服上面有胸牌，这意思是说，在基督衣服所表征的上面有教会，胸牌和两条肩带所表征的。此外，胸牌和肩带都安在以弗德里，这指明教会是在基督里，基督有他的丰满，这个丰满就是教会。胸牌、肩带和长的底边都是预表教会。我们考察大祭司所穿的衣服时，我们看见最美丽、最宝贵的部分乃是胸牌和肩带，而最长的部分乃是底边。最宝贵、最美丽以及最长的部分都是表征教会。如果把胸牌和肩带除去，也把底边从大祭司的衣服上隔掉，衣服就不完满，也不美丽了。这指明没有教会，基督的彰显就缺了丰满和华美。今天基督的华美、基督的丰满乃是在教会的里面。换句话说，教会就是基督的丰满。大祭司衣服的图案清楚地表明，衣服的华美和丰满是由胸牌、肩带和长底边所组成的。这件事的意义是说，今天基督的华美和丰满乃是在教会里面。照我们的看法，教会也许是堕落的、可怜的，但是主对教会有他的看法。根据他的看法，教会是可爱的，他不会失望。仇敌撒旦所做的就好比是一个顽皮孩子的行动。有一天主耶稣要说，撒旦，你还能做什么吗？如果不能的话，就到火炉里去吧。现在我要来清理这个局面。在主眼中，教会是美妙的，甚至今天就是如此。为着大祭司的衣服所描绘基督同着教会这幅清楚的图画，我们说阿利路亚。大祭司的衣服主要的成分乃是麻、金、宝石。麻表征人性，金表征神性， 宝石表征变化，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蓝色表征主属天，紫色表征君尊，朱红色表征救赎。我们考察大祭司的衣服，实在看见了基督同着教会的一幅图画。保守、支持、联合。照着祭司的衣服这幅图画来看，基督保守教会，也支持教会。胸牌是由以弗德所保守的，肩带也是由以弗德所支持的。现在我们必须看见 长底边表征教会与基督联合，由此我们得着教会在那里的印象。教会乃是在基督里，在他胸前，教会在基督上面，在他两肩之上，并且教会与基督联合。外袍主要是为着以弗得，所以叫做以弗得的外袍。我们由以弗得看见了基督同着教会，因此长袍乃是为着基督同着教会的。这件长袍基督的基本的解释乃是表征个别和团体的基督作为神完满的彰显，在这个彰显里有基督，也有与基督联合的教会。外袍的特征，颜色全是蓝的。照28章31节来看，以弗得的长袍颜色全是蓝的，这指明教会完全是属天的。新约把教会这个启示告诉了我们，教会不是在天上，但教会是属天的。教会在本质和地位上都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约翰3章7节指明我们是从上头生的，这启示出我们的根源是天而不是地。所以即使我们在地上，我们仍是从上头，从天上生的，并有属天的生命和属天的性情，因此我们的地位也是属天的。外袍的领口，出埃及记28章32节说，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铁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这一节指明长袍是织成整片的，上端有一领口，织得非常牢固，仿佛用来征战织铁甲的领口。32节所说的铁甲，表明祭司的侍奉就是一种征战。我们一面是祭司来侍奉，另一面也是战士来征战。我们的外袍是祭司的衣服，而领口却像铁甲的领口。32节说到仿佛铁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这意思是说有些事情可能会发生，把这件衣服损坏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乃是做主的见证，然而我们无法避免征战，我们不想征战，但许多时候却受到别人的攻击。因此我们祭司的衣服必须有这种领口，表明我们的服饰就是征战。16和铃铛，33节34节说，袍子周围底边上要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16，在袍子周围的16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16，一个金铃铛一个16，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33节说到16和铃铛，34节说到一个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16。做衣服的时候，16要在铃铛以先，而进宫用的时候，铃铛要在16以先。我们已经指出，袍子的底边是丰满的标记，而基督的丰满就是教会，所以袍子底边上的16和铃铛，定规是与教会有关。16和铃铛不是内袍的一部分，内袍不是表征教会的，16的和铃铛乃是外袍底边的部分。外袍的确是表征教会的，这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认为16和铃铛是与教会有关。16是用表征人性的麻做的，而铃铛是用表征神性的金做的。随着16有人性，而随着铃铛有神性，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总是有人性与神性。人性与16有关，而神性与铃铛有关。如果你看见一个成熟的16和16 种子，你就会得着一个印象，石榴满了生命。在圣经里，石榴是表征生命的丰满，教会在人性里该满了生命，这就是用麻做的石榴的意义。教会与基督不同的地方是，基督从来没有犯错，而教会的确有犯错误。你我时常犯错，尤其是我们行动过于匆忙的时候，更容易犯错。因这缘故，我们需要金铃铛来警告我们，不要走得太快或随随便便。生命的丰满彰显在教会的人性里，而警告的声音彰显在教会中的神性里，正如金铃铛所表征的。教会合适的说话总是来自他的神性。如果在教会里我们凭自己来说话，那真是可怜。我们都需要学习做发出声音的小铃铛。这种声音的根源不是在人性的里面，而是在神性的里面。这样的声音既悦耳又柔和，因为它不是从铁，不是从钢铃铛来的，而是从金铃铛来的。教会所需要的不是少数几个大铃铛，而是有许许多多的小铃铛。我能够做见证，在教会生活的年日里，许多时候我因着青年弟兄姊妹的说话而得着警告。有时候他们在聚会中站起来说一些话，对我就是一个警告。我似乎听见一个小金铃铛的声音，警告我不要随随便便地行事为人。这是对教会生活特殊一面的描述。教会的说话是出于神性，基于人性里生命的丰满。我们都在我们人性里把做生命之基督的丰满彰显出来时，我们中间就会有许多的金铃铛，然后就有神的说话，神的声音借着教会的神性彰显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些神性，从神性的这种成分里发出一个小小的声音，就像一个小铃铛的声音一样。首先我们有生命丰满的彰显，然后有金铃铛的响声，那就是出自教会之神性的说话。教会有人性为着彰显生命的丰满，也有神性为着发出金铃铛的声音。首先我们有生命的丰满石榴，从这里发出金铃铛的声音。然而很难说出哪一个在先，是铃铛的声音还是生命丰满的彰显。在教会里，两者都是基督的长衣。在各地方教会里有石榴和铃铛，然而你去看看基督教堕落的部分，你我找不到石榴和铃铛。无论你说什么，无论你怎样行，你都不会听见什么警告的声音。但在教会里有许多警告和声音，这些声音乃是来自生命的丰满。在教会里，我们不是在人的控制之下，的确没有人控制我们的想法。我能够做见证说，我没有控制安纳汉的长老，他们也没有控制我。然而我们都被石榴和铃铛所控制。正当的教会生活乃是满了石榴中生命的彰显，也满了金铃铛的声音所发出来的警告。你晓得正常教会生活的标记是什么吗？就是石榴和铃铛。照28章34节来看，石榴和铃铛乃是交替着排列，一个铃铛，一个石榴，这指明神圣的声音与神圣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神没有吩咐摩西在袍子的底边上只要有铃铛就好。如果在教会生活里只有铃铛而没有石榴，就会有闲谈和批评， 而没有金铃铛的响声。但如果石榴和铃铛交替排列，闲谈和批评便消失了，反倒有正当的神圣的声音。要使石榴和铃铛在教会生活里交互排列，我们就需要在生命里长大，最终在生命里开花，然后我们就成了石榴。我们不会闲谈，反而会发出神圣的声音。不但如此，这种生命里的长大还会影响别人，使闲谈和批评被小小金铃铛的声音所取代。倘若这是某位弟兄的经历，他就会来到聚会中，见证他在某件事上受了主的对付。因着他的说话，别人就会受到警告，因为他们听见了与石榴交互排列的金铃铛的声音。如果教会是合宜的，并且真是基督的丰满，他的衣裳，那么底边上就会有许多石榴和铃铛，教会里就有生命的彰显和神圣的声音。我借着经历以及在教会生活里的观察，已经学会了这些事。唯有借着经历，我们才能懂得带着石榴和铃铛的长袍这个预表的意义。首先，我们看见石榴和铃铛连在长袍的底边上，这指明它们与教会生活有关。此外，石榴是表征生命的丰满，而铃铛是为着发出声音。但这种声音不是来自属人的根源，而是来自神圣的根源，甚至来自神性，正如铃铛是金的这件事实所表明的。无论我们在教会里说什么，都必须是出于神圣的起源，出于神圣的源头。同时，我们也需要生命的丰满彰显在马人性的里面，所以在教会里有生命的华美彰显在我们的人性里，也有神圣的声音从金铃铛而来，这些就是正当教会生活的记载。